从第一课开始讲到神在这个全地有一个心意，也就是要叫我们去传福音，然后使万民做他的门徒，然后这样的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的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要传到地极。所以我们今天呢仍然是在这个神的这个使命的过程当中。所以第一课让我们看到神有一个终极的一个使命，要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个基督徒来参与。那么如果这样的使命在我们在全地要扩张呢，就要在各地建立教会，要造就培养门徒，然后甚至要选立长老，然后在每个当地呢生根建造，然后再把福音广传。到了第二课呢，就讲到具体在本地的我们弟兄姊妹当怎么做。这里面特别的强调说我们的见证，就是我们生活的见证是非常重要，对于传福音，在一个当地要使神的福音能够持久的对这个社区有影响，一定是跟我们的跟我们的好行为，圣经的词是相关的。所以他特别的在这边第二课讲到这个。第三课呢就是讲到说一旦我们可以跟社区，可以跟福音朋友建立关系之后，我们也要时常的要有智慧，要用智慧跟这些福音朋友交往。特别说到我们需要营造一些机会，让福音朋友了解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信仰产生兴趣。所以这讲到特别强调说我们在话语上，我们怎么跟人交往的时候要特别有智慧，怎么小心的谨慎，也是按着神的旨意来跟外人交往。那第四课呢就讲到说，当我们跟他们交往提出问题之后，他们很可能会反过来问我们一些问题，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常做准备，为我们的信仰做辩护。那在使徒时代，或者说在初代教会的话，这个捍卫信仰实际上是关系到生与死的问题，因为当时的整个环境是非常逼迫。那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在美国，在我们现在 Los Alamos 这个环境当中，可能没有这种这么强的外部的逼迫，但是呢各种各样的社会的思潮对我们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然后福音朋友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我们更是需要常做准备，然后来回答他们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存一颗温柔敬畏的心，我们是尊主为大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们来捍卫我们的信仰。那到了第五课就讲到说要以家庭为这个使命的一个单元，就是要发挥各个家庭在这个传福音当中的作用。这里面呢大家的教材里面可能这个中文翻译是以家庭为使命的中心，然后这里面我稍微把它改了一下翻译，改成单元，因为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它是 mission centers， 就是很多很多的中心，它不是 the center， 就不是那唯一的一个中心。我们都知道这个教会是基督计划的一个中心，所以这里面可能翻译成单元会更合适一些。到了第六课，就说我们的前面五课学完了之后，第六课其实是一个总结，就是把这前面五课学的真正的就是进到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甚至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式习惯，真正的成为一个就像是打一个结，前面学了五课到第六课打一个结。所以这第五课是第三的是最后一个部分，在这一课，在这一册书当中。所以我想上次我们圣台弟兄跟我们分享了就是使徒行传第十章的内容，所以他从彼得哥尼流的这一个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怎么样福音从犹太人传到外邦人，所以然后接下去圣台弟兄又分享了如何向家人传福音。所以这一课说以家庭为使命的单元呢，它其实就是包含了这两方面，一方面是说我们如何向我们的家人传福音，让我和我的全家都得救。另外一个重点也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是怎么以我们的家庭为单位，然后再继续的向外，再向我们的朋友亲戚的这个亲友的这个圈子，甚至我们的同事或者是其他朋友的圈子，向他们把这个福音再继续的传出去，就是说以家庭为单位发挥家庭的这个功用。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思考和学习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家庭在这一课当中特别提到说，家庭其实是在现代生活中 其实从古至今啊，可能都是这样，它是社会的一个基本单元，它也是我们一个关系网的一个枢纽，就是说我们通过家庭可以认识到有可以接触到有亲戚，不但有亲戚朋友，甚至有同事同学，还有很多的关系。那么家庭呢，其实是起了一个枢纽的作用。那么如何利用这样的一个枢纽作用来使神的福音能够在全地广传，这个是我们每一位需要弟兄姐妹需要一起来思考的。所以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重点，就是以家庭为单位向其他的家庭或者是个人来传讲福音。那在开始分享之前呢，我先这边跟大家就是介绍我最近在读的一些研究吧，可以说这里面是讲到底下看底下的小标题，大家知道这个是叫 Parenting America， 它是这叫皮尤研究中心他们2015年做的一个访问问卷调查，他们通过电话或者其他方式，就是问了在美国的抽样调查几千个家庭，然后得出的一个数据。这里面就是说，在这个图上面，这边呢，就是说提到的是说，现在在美国这些孩子是在什么样的家庭中被怎样的家庭成长，然后在怎样的家庭中被抚育长大的，所以他做了一个家庭结构的一个调查。所以这边三列呢，第一列是讲到1960年的情况，大概50年前，50多年前，然后这是1980年，这是2014年的情况，然后这个数字和这个柱状图呢是表示这样家庭的比例。所以这边上面这一栏的叫做所谓的传统家庭，就说父亲母亲是在第一次的婚姻当中然后抚养孩子长大，这样的家庭叫做传统家庭，英文有的时候叫做 nuclear family， 在美国的文化当中。所以你看到这个趋势是它是在下降的，从早期70%几占绝大多数，一直降到现在的可能不及一半。所以然后下面这边呢，就其他类型的家庭也是慢慢的开始出现，比如说再婚家庭，就是说离异之后再重新结婚的这种家庭呢，它比例是比较稳定。但是呢，很明显突出的是这个所谓的非婚家庭，就是说可能有在住在一起，但他们并没有正式的婚姻关系的这种家庭，还有就是所谓的单亲家庭呢，那比例是明显的在上升，就是说，而且现在这些非传统家庭的比例已经甚至加起来超过了这个传统家庭的比例，所以这个特别是像这个非婚跟单亲家庭的比例已经上升到了1/3，所以已经是相当的普遍了，在现在的美国社会当中。那这研究呢也还有其他的研究也都表明，其实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经济、文化、政治和科技的这些发展或者变迁呢，深刻的影响了这个家庭的结构。那么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分享这个研究结果的目的呢，第一点我想要指出来的就是说，这个家庭的结构其实在发生很深刻的变化。这个会对我们，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说以家庭为单元来思考在神的福音传播当中的作用。那么第一个我想指出来的就是说，这个家庭结构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了。所以我们这一课说到我们要想要去使用我们的家庭作为单元向外传福音去，也就是说去 reach out 这个社区的话，那我想最先我们需要了解的是这个社区这个社会现在是什么状态，而且很有可能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方式已经受了这个社会的影响，就是我们是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福音传给他们，用我们的信仰来影响这个社会，但我们也一定要知道我们其实说不定已经受了这个社会的影响，我们的孩子们怎么看家庭，我们自己怎么看家庭，可能都受这个的变化，受这个变化的影响。当然这个是美国家庭的例子，但我想大家如果关注中国的新闻也知道，现在中国的很多家庭结构也在发生很深刻的变化，所以我想这是一个世界的潮流。这样的潮流呢，如果我们从我们信仰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它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社会文化的变迁，它背后的话很可能是有这个仇敌的工作在里面，因为很多的牧者在现在都说仇敌他最大的攻击的对象就是家庭，因为他知道这个家庭在神心意中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也对我们基督徒 生活生命甚至对整个社会是产生一个根本性的影响，所以这个也是仇敌特别要攻击的一个方向。那我想就是说我们当然我在这边列出来这些现象的话，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既不是说我们随波逐流就跟随这个社会的潮流去看说哦这个现在就是社会的正常状态，我们当然不是这样随波逐流去看，我们也不是简单的就是去批判或者是去否认啊，去谴责这些行为或者现象。我想神的旨意乃是要我们在他的福音的拯救福音的恩典当中来看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如何对这样的现状做出我们的回应，如何用神的福音来更新我们自己的看法，甚至影响到社会来更新整个社会的看法，对社会产生 positive 就是正面的这个作用。我想这个是神的一个心意，所以就是说我们可能需要回到神对这个家庭本身的这个 design 和心意来看这个问题。那么这就是在圣经当中英文翻译成家庭家就英文翻译成家庭 household 或者我们中文翻译成家和家庭呢，它其实是大部分的词是来源于这个希腊字，这希腊字我不太会读，好像我查了一下大概可能读成 oikos， 就是这个是在希腊文当中用到的这个家的这个或家庭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这个词呢，它不像我们中文或者英文你还可以分为家或者是家庭，它没有这么多词，它就其实就一个词，但是包含了好几个层面的意思，至少有这三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个是就是指这个房子，就是我们每个人住的这个 house 这个家这个建筑可以用这个词。然后呢第二层意思就是指家庭里面的成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家庭或者家庭成员。另外它甚至可以更扩展到说所有住在这个房子里面的人，除了我们的亲属之外，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还可以包含奴仆或者说是奴隶或者是仆人这个范围，就是所有在这个家庭这个房子里面居住的人。那到了这个使徒行传，我们上次看到就是说这个家庭甚至还可以再扩张到他的亲戚朋友，就是不但是住在这个家里面，还包括就是说他可以在哥尼流，比如说以哥尼流为例子，哥尼流可以影响到的这些亲朋好友甚至都可以用这个词来包括在这里面。那么回到神对家庭的设计，我想就是说家庭其实跟婚姻是紧密相连的。那在圣经里面对家庭或婚姻的设计其实非常清楚。我想就是说有很多传道人比如说用这个三个词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用这样的三个词来概括神对家庭的这个设计和心意。那么这一男一女就讲到神造了亚当之后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所以再加了一个女人。然后这个一夫一妻也就是指的是这个忠诚的这种关系，这个然后一生一世呢就是说这个婚姻是一个所谓的一个 covenant 或者是一个盟约，它是应该要延续到延续到死亡把人分开。那么所以如果从这个说神对家庭的心意，当然还有很多很丰富的内容，我今天就不继续的再展开谈。但是我想就是说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说家庭其实它是作为这个社会的一个基本单元，它承担了很多的这个功能。这里面我给大家列举了一些就是说我从圣经里面读到的关于这个神对家庭心意设计当中赋予家庭的一些功能或者是使命嘛。当然神说你们要生养众多要遍满全地，所以繁衍后代这个显然是家庭的一个重要的功能。那么家庭也是提供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就是说生命所需了，我们的吃穿还甚至包括我们的安全。我想每个家庭都很希望给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给家人提供一个安全环境，所以供应和保障也是家庭的功能之一。家庭也是在起初的时候是这个生产和工作的单元。我们知道神给亚当和夏娃的工作是说除了你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之后还要干什么呢？要治理对吧，要管理这地， 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所有的一切都要管理。所以管理跟这工作呢，在神起初是也是家庭的功能之一。甚至到了在比如说在农业社会，其实有很多的生产单位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生产的。那这个教育跟成长就更不用说了。我想华人的这文化里面特别注重教育，所以孩子怎么长大，怎么去教育啊。这里面我摘的经文是在箴言里面，所罗门对他的儿子说，你要怎么样，要听从你父的教训，你要寻求智慧，所以这也是教育的一大部分了。另外这边我也提到成长，我觉得我经常的最近的学习就是说，我们常常把这个教育成长想象为孩子，但是我觉得大人也是一样需要成长，需要教育，这也是在应该在家庭的环境当中来进行的。家庭也是有很多人就说，有很多人的说法说家庭是一个避风的港湾，这其实就提到家庭在关怀跟安慰上起一个非常大的作用。好，当我们在外面打拼或者在外面跟人交往当中遇到各种问题的时候，我们其实往往是回到家里面来得到这个关怀跟得到安慰。所以这在心理学上有很多的研究表明，家庭其实对人的心理健康有很大的作用。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说，至少比如说你在外面不管是太太先生受了委屈，回到家可以有一个人倾诉，这其实释放很多心里面的压力，这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像刚才我们前面那页提到的，就是在单亲家庭里面，那个调查里面也特别提出单亲家庭，比如说单亲妈妈这种生活的艰辛，其实都跟很多这些功能缺失了会带来的负面影响，给他们很大的压力。那这个管理和治理的工作跟上面的这个管理和治理呢，跟上面的这个工作稍微有点不一样。我这里面提出来是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家里面也开始学习跟人跟人的交往，人怎么就说比如说一个丈夫怎么带领一个家庭，怎么管理孩子。比如说在这个我们前面学的家庭文本提摩太前书里面就提到好几次，说一个长老或者说是一个执事，他如果不能够照管管理好自己的家，他焉能照管神的教会。所以这个管理和治理的功能或者是这种操练在家庭里面就开始了。然后当然这个社会交往与人交往，我们也常常是以家庭为单位认识朋友啊，然后请别人来家里面交往，然后也是常常以家庭为单位。然后在我们传统的认识里面，当然大家也都很承认，就是基督徒都知道我们家庭也是一个传承信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单元，就是我们都想说啊，如果我信主了的话，也希望我的孩子们，我的父母亲戚的亲属们都能一起来相信这一位神，来成为他的子民。所以传承信仰我想可能大家也都是蛮熟悉的。那这最后一点我还加上的这个传扬福音呢，就是我觉得是在这一课当中我特别学习到的，就是说在以前的时候，前面这一些的功能我可能都同意或者是想过，但是说家庭是不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也是作为传扬福音的一个基本单元，或者说是倒过来说，传扬福音是不是我们家庭功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个是这一课给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学习跟开启。我希望大家也一起来思考，我们是不是需要把传扬福音这部分也放在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家庭当中的设计和计划当中。那最后这个就说到这个家庭对社会的这个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单元，所以我们教会其实也是由众家庭组成的一个大家庭，所以教会其实也是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这在我们第二册里面其实有特别提到了，就是我们用了可能有一个学期的时间特别来学习这一册，很深入的来学习分享，说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家庭归到教会这个大家庭里面。那么提到这个家庭的这种核心的作用，其实你可以基本上可以看出来，家庭是一个相对比较独立，但是它功能又很有相对完整的一个单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家庭不单是教会的社会的基本单元，也是教会的基本单元。特别是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呢，也是被这个世界被社会所认同。所以我刚才说到仇敌的工作，他为什么要攻击这个，因为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单元。举一个例子说，比如说在中国大陆，我们知道在那文革期间，其实就说在中国的教会是受到很大的冲击，以至于说教会全部都聚会是已经公开聚会已经被解散，所以都分散到各个家庭。 但是任何一个政权他知道他想要稳定，他不能够破坏家庭的结构，所以他可以把教堂拆掉，把教会禁止教会聚会，但是他不能拆毁这个家庭的这个单元。所以也就是因为这种原因，信仰被保留下来，因为在家庭的范围你没有办法拆开这个最基本的单元，所以这个最基本的单元在这个社会当中发挥的这个作用，以至于它啊、可以用来传，就是保存这个福音的种子。到了改革开放之后，这个大陆的教会又开始如就是星星之火开始燎原，家庭就是作为保存信仰的这个种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单元。那么在传承信仰方面，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圣经里面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就是通过这个家庭把信仰一代一代传下去，甚至最后变成了整个以色列民族，成为神的选民。那我们近代可能比较有名的例子，像戴德生他们一家，现在戴季中好像已经是他第五代的这个后代了，所以他们这个在一家在这个传承信仰在传播福音方面，这个家庭就是都是被神特别使用特别蒙神祝福的一个家庭。所以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圣经中关于这个家庭跟这个福音的关系呢，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中记载了几种这个传福音或者说是布道的这种方式。当然在我讲这个之前，我想就说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说群体的见证，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一个教会要想在本地要有持续有效的见证，持续有效的传福音的话，我们群体生活的见证是绝对不能少的。所以在所有的这些布道方式的后面，它其实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见证。就像《使徒行传》里面说，他们这些基督徒聚在一起，他们彼此擘饼祷告，然后甚至凡物公用，然后彼此相爱敬畏神，然后就得众民的喜爱，神的那个神就天天的把这个门徒加给他们。所以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个生活的见证对于传福音起到了一种很根本的一个见证的作用。那么如果我们在具体到说布道，或者说就是说我们当一个人一个信徒跟另外一个不信的人传福音，把福音讲明白，甚至邀请他做出回应的话，圣经里面记载了有这几种方式。比如说有公开布道，我们都知道彼得常常站起来在对着很多的上千的人可能讲道，几百人几千人开始讲道。保罗也是在雅典，在雅略巴谷那个地方也是公开的这个布道。然后也圣经里面也提到很多这种所谓的个人布道，就是一对一的，比如说这个腓力对那个太监的跟他讲福音。然后主耶稣当然他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跟尼哥底母的讲布道也是一对一，就是说当时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圣经不论是从福音书使徒行传或者使徒书信里面都提到了这些布道的方式。但是还有一个布道方式不这么明显，但是它其实是出现的频率非常高，我想大家如果学习这一课的教材的话，特别提到就是做所谓的家庭布道，就是说它是向一个家庭或者是透过一个家庭向其他的家庭这样的一个布道方式。就是说比如像这个哥尼流的例子，当哥尼流知道彼得要来，想要邀请彼得来讲道的时候，他就把他全家甚至亲朋好友一起邀请来，一起来听彼得的讲道。所以这种布道的方式在圣经中提到的次数非常的多，这也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就是说主要分享的一种方式了。那么这就提到说，我们的家庭是不是可以成为或者是应该要成为传扬福音的一个基本单元。那这一课的他提出来或者引用了这个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成果，就是说提到这个所谓的影响域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每个人每个家庭以家庭为单位呢，我们每个人可以接触到的人群，或者我们通俗的话说叫关系网，就是我们可以有我们的亲属就是说亲朋好友，可以是直系的直接的亲属，也可以是比较远一点的这个亲属。然后呢我们还会接触到的就是我们的邻舍，跟我们住的比较靠近的在一个社区里面的这些人。我们可能也会在工作的关系当中认识很多的同事甚至呢还有就是说在 我们其他的非工作的环境当中的一些活动当中，我们可以认识就是通过因为兴趣的关系可以认识其他的很多的朋友。那这一课就是讲到说，我们在现代社会中，一个家庭基本上它可以接触到这四类的人，所以它的关系网包括这四块。当然这里面还画了两个圈，就又说明说在我们这种跟人的交往或者是关系的深浅的程度上还可以进一步的细分。如果我们经常接触的对他们很有影响力的这些人，接触很频繁的可以是在内圈，然后还有外圈呢，可能是相对认识但是不是那么深入交往的这些人。所以这一课重点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好好的利用这些我们能够接触到的关系的话，它将对传福音产生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影响和转变。因为在我们传统像我们今天主日学讨论到传统的很多时候想法里面，就是说我们传福音觉得就是把人邀请到了教会，然后呢我们教会里面可能有一帮弟兄姊妹或者是有恩赐或者有负担，他们愿意去跟他们讲福音，那我们只要把他带到教会来，让他们去再去让其他弟兄姊妹再去跟他交往，跟他讲福音，这就好了。当然这是肯定是非常就是说这是肯定是有圣经根据，也是非常正确的一种方式了。但是除那个之外，我觉得这一课给我的一个体会跟学习，就是说我们在那之外，我们是不是重新考虑我们的家庭除了那样的方式，或者说是作为一个家庭只是我们带领全家一起去教会这样的参与福音的方式是不是就够了？在神的心意里面有没有更多，有没有更深的心意？他这里面就提到了这些这个圈这个关系网或者说我们的影响域，就是希望我们来发掘这里面的机会。那我想我们就是说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有很多家庭也在参与这个福音的服事。因为这个所谓的比如说像家庭，我们这边所谓的家庭聚会就是指的是说以家庭为单元向其他家庭的一个传福音的一种方式。所以它常常的就是说包含的是说一个是家庭成员都参与，另外也可能常常会是开放你自己的家庭邀请福音朋友到你家来。所以这跟我们教会的聚会其实是有非常的形式上有很大的不同。然后我们过去一段时间的经验也是发现，在教会的话当然就是说很多福音朋友来我们也都很感恩，然后也是尽量的跟他们传福音。但在教会里面，比如说我们周五福音组这样的聚会，我们也查经，我们也有讨论，但是呢因为一个是说人群比较多，人比较多，然后大家的背景啊问题什么不太一样，所以很多问题可以讨论，但是可能深入不下去，比如说或者说是比较隐私或者比较个人的问题，它不便于在那种场合分享出来。那这个家庭聚会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补充。我们就说就过去就是邀请一些福音朋友到家里一起吃饭，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们就能把他心里面更深的一些问题或者是需要给带出来。就那个时候其实是那才是真正他们对信仰或者福音有障碍的地方，那个在家庭聚会当中是比较容易的被带出来，他也愿意比较愿意分享。而且家庭环境可能一般请福音朋友吃饭的人不会太多，他们可能我们邀请的时候如果特别注意把他们比较熟识的一些朋友一起邀请来的话，他们会觉得比较 comfortable， 就比较舒服，可以自然的可以分享他们的一些需要。所以我想就是说家庭聚会跟教会的聚会都很重要，互补。所以但是家庭聚会也有它特别的有优势的地方。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影响域，大家就有没有想过，就是为什么可以通过这些影响域来传扬这个福音呢？比如说回到哥尼流那个例子，为什么哥尼流说带领他们全家亲友去听福音，就很多人就信了？其实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呢，我刚才提到了这个所谓这个家庭结构的变化，那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有点像我们就是说比如说像中国古代的时候那种家庭结构，它可能是一个大家庭，家长制，有一个家长然后带领了一群除了有丈夫有妻子还有很多的孩子甚至有些仆人，他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大家庭在这样过一个生活。那么我觉得我理解就是说哥尼流比如说他自己信主了能带领他家人信主呢，这里面就是包含了哥尼流对他们的影响的正面的方，就是说正面的影响。所谓的正面影响就是说比如说对他 他家人或者他的属下，我们刚才那个经文里面也提到他的兵丁嘛，属下也对于他的一种信任，对不对？对于可能也有顺服的意味在里面，比如说作为孩子们，他们可能在那时候的环境下就是一个顺服，叫父亲信了，那我就跟着一起信，他们没有太多就是说可能没有太多的这个想法，或者说是出于尊敬或者出于爱，就说我们的影响欲之所以能够影响到别人，是因为建立了信任，建立了顺服，或者建立了爱，或者是建立了尊重，就是建立了一定的这个关系，以至于我们能够产生这个正面的影响。所以这也是家庭传福音或家庭聚会一个重要或者很关键的因素，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建立关系之后，福音朋友是不是真正的信任我们，他是不是真正的就是说孩子们是不是真正的顺服父母，这个是影响欲能够发挥作用的我觉得关键的地方。那我们在家庭聚会当中呢，也很容易就可以把我们生活中的一些见证给分享出来，因为在教会聚会可能别人看不到你家里面是怎么运作的，怎么跟孩子相处，你怎么跟太太相处，你怎么跟上面的老人相处，所以一旦你如果打开家庭，别人到了你家，他就能够亲身的体会或者是看到你这个作为一个基督徒是如何来生活的，这个就是说对于他们的影响也是建立他对你的信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我在想这里面就是说提出来家庭聚会作为教会聚会的一个补充的话，它其实有它非常独特的有效的地方，所以就是鼓励大家都在弟兄姐妹都来一起来想想，就是说怎么样利用你的家庭，利用家庭的关系网来继续的更深入的跟福音朋友的交往，甚至把福音救恩带给他们。我刚才忘了说一句，就是说我这个刚才这份图跟这个材料其实都是选自就是我们教材的 B 部分，请教学者他引用了一篇很著名的文章，然后我读这文章之后摘录下来一些比较重要的，我觉得跟我们很相关的一些东西，一些方面跟大家分享。这里面他这本书里面还提到了，就是说他认为那个作者认为在现代社会，我们作为一个家庭布道可以具体的来怎么来实施，因为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大家都可能觉得家庭布道非常好，但是具体可以做一些什么呢？作者把它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他所谓叫做一对一建立关系的这种活动或者是聚会吧，比如说像邀请朋友们来家里面一起吃饭啊，孩子们到家里面一起来玩啊，我想这种活动呢，其实我想教会弟兄姊妹可能很多都一直在做的，经常在做，然后或者说我们可以一起去参加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山上常常有音乐会，夏季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展览，图书馆可以有一些孩子的活动，然后甚至有比如说有 farmers market 就是这个农贸市场的集会，大家可以邀请了一起去参加这些活动，也可以一起参加很多的这种休闲或体育活动，打球啊，游泳啊，或者 hiking 啊，或者说甚至出去 camping 啊，这些有很多的这种活动呢，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关系，增加了解。然后如果在工作当中呢，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吃一个工作午餐，然后有机会的时候邀请福音朋友一起共进午餐，谈一谈生活，谈一谈研究，或者是谈一谈这个人生，这个就是一些比较自然比较休闲的这种方式跟他们建立关系，或者说一起参加社区服务，像我们教会每年都参加这个 clean up， 这 Los Alamos 就是去捡垃圾啊，或者你在学校里，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你会参加这种父母跟老师的这种联合会，这种比如说参加这些服事，或者是在社区里面当义工，这很多都是可以做的。当然就说这里面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在一直在参与，我觉得我想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说，这里面提到的这些活动呢，你看我特别的把这些一起都放在这儿，就说有的时候我们参加这些活动只是偶遇，就说你也去我也去，我们偶尔碰到了就有一些交往，就是说那样也很好，当然也是一个神给我们的机会，但是我想这里面可能更多的强调的是说，我们一个主动的去参与这样的活动，我们其实是明确的，就是说我们有很主动，我们有很明确的目的，说我们希望跟这个家庭比如说建立关系，然后当这些活动有来临的时候，我们还特别的去邀请他说要不要我们一起去参加啊，请你来啊，我们一起去啊，甚至以家庭为单位，家庭邀请家庭的方式，所以主动的去参与这些 建立关系的这个活动。所以然后第二类的活动当然就是更深入一些，它其实就是这个作者把它叫做小组福音收割的这种活动。那么我想他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前面呢是建立关系，建立信任，建立认识，互相知道。那么这第二组的这个活动呢，就开始说是我们借助这些聚会或者活动，我们把福音的内容要展示出来，就告诉他们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耶稣基督到底是谁，我们为什么需要救恩，神的使命跟计划是什么，如何在我的身上展开，在我的家庭展开，是开始真正的进入到福音的内容。所以这两种聚会也是互相互补的。像我们今天主日学讨论到我们可能很多弟兄姊妹比较熟悉第一类，也有很多的这个实践跟操练。那么第二类的福音，第二类的这个聚会呢，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你如果只是建立关系的话，那跟不信的人一般建立关系，并没有特别大的，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第二类的聚会，比如说在家庭里面可以有查经聚会，就说这种聚会呢，以前的时候我也刚开始的时候，在福音组服事的时候，也常常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挣扎，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请福音朋友来吃饭，是不是就只吃饭好了，就不要查经，不要谈太多信仰，觉得他们会不 comfortable。 但是我觉得最近的我们的一些观察跟操作，就发现其实福音朋友并没有那么的反对，你开始谈福音他就跟你谈福音，你开始谈信仰他就跟你谈信仰。他们其实也有很多的问题想要问，就说我们可能心里面会设一个障碍，觉得说哎呀谈这个话题好像大家都不是很舒服。其实至少我们最近接触的许多福音朋友，他们挺愿意谈的，哪怕是在中午吃午饭的时候，你突然间抛出一个信仰的话题，他们立马能接上，跟你继续谈，甚至跟你辩论。所以我觉得可以，大家可以去实践，大家可以去尝试看看，是不是福音朋友真的觉得不舒服。他们其实我相信许多的福音朋友，特别有心愿意知道信仰的福音朋友，他们其实挺愿意跟我们谈这些话题。那么还可以有福音的晚餐茶会啊，这些形式啊，然后甚至福音音乐会，我想我们举办过一次，效果也是非常不错，会吸引不少人来。然后他这边提到一些像晨祷会之类，或者是基督徒这种职场的一些交流研讨会啊，这种可能就是把信仰工作挂钩在一起。那么还有像节日聚会，我们就更教会也非常普遍在操练这些，像圣诞节、感恩节、复活节，就有一些特别的活动，然后邀请福音朋友来。在这种聚会当中，我们往往就是把福音的内容真的就把它比较尽可能完整的把它 present 出来，然后而且也希望能够有福音朋友能够有回应。还有一类的活动是比如说是以圣经为基础的婚姻辅导、儿童教育课程等，这些当然就是在这位作者在他的这个书里面或者在文章里面提出来的。我想我们很多的时候也都可以，弟兄姐妹也可以回去思考，回去考虑说这些是不是有可能在我们的家中。当然这里边说到了这些聚会，有的时候可能常常我们一个家庭力量不够的话，我们可以家庭跟家庭联合起来一起来举办这些活动或者是这些的聚会，这样肢体搭配，然后大家坐在一起做也是更有的那个，也更有力量，也做起来也更是得心应手吧，也是肢体互相的一个搭配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操练。那说了这些具体的实施，然后我想可能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可能就说哦，对对，这些活动确实挺好挺不错，对吧，应该做。但是呢真正要做出来可能会有一些的挑战。那么所以这一课的它的其实到了 C 部分，它的问题第三第四或到了 D 部分，它其实就是开始在问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如何来回应。如果你认同这个传福音是家庭功能一个非常重要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功能的时候，我们接下来要思考的问题就是说，如何使我的家成为使命的单元。那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前面像李辉弟兄以前也分享过信息，大家都知道这个使命，所谓使命的意思就是英文叫 mission， 它里面有很重要的含义，就是说我们其实是被差遣的， 被差遣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最决定的因素，就我们是被差遣，所以被差遣的要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常常的我们遇到的挑战就是说，我可能不是很 comfortable 啊，或者我是不是很愿意啊。我想这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学习说，我们真正的是把，如果我们认同这个是神的心意，我们是被他差遣的一群人，被他呼召出来的一群人的话，那我们其实是去实践神的旨意，而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去行。那我想就是说，我这里面就是接下来分享的就是我对这个成为使我，比如说使我的家成为这个使命单元，我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就说因为这一课问我们说，你如何来使自己的家成为使命单元，你需要生活方式做哪些调整。我想第一个我觉得对我比较大的一个帮助的就是说，我试图去明白神对我们家的这样的一个带领或者一个心意吧。那我想过去另外两位弟兄也常常分享到，就是说这个如果我们想要明白这个的话，一定要放在一个神的大的计划当中来看。我们知道神是有使命的，所以神的这个奥秘的他的奥秘就在基督里面。那基督他的这个计划中心呢，又是在教会里面。那教会呢，又是由这个家庭组成的。所以如果我们把从上面往下看，就知道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要承担这个神这个旨意或者计划的一部分。那么第一个可能就是说，需要从观念上去调整，说我们这个家庭的使命不只是我刚才前面列出来的那前面一些的基本的功能，它这个传福音是使命的一部分，是就是家庭功能的一部分。那么接下去就要看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活的这个世代，像我刚才最先给大家举的这个统计数据就在说明，现在我们的时代已经跟以前很不一样了。神的心意虽然没变，但是我们需要应对这个时代来做出我们的调整，做出我们的回应。那特别在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华人团契这边，我们所服侍的这个族群呢，华人为主，华人文化背景的朋友为主，然后来了比如说在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很多是这种在实验室的访问的学生学者。那这个如果你认为这个是我们教会现在服侍的对象，那也就是我们家庭服侍的主要对象的话，那就可以也可以引导我们该做很多的改变。比如说像我们下面前面提到的这个聚会，家庭聚会的方式，我们可能经常感恩节啊或者圣诞节会邀请福音朋友来我们家吃饭，假如是说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在做，那这个也就是一年一次。那么现在来了很多福音朋友，他告诉你我就在这么待半年呢，所以如果你是还是在以前的这种方式去服侍他们的话，你就请他吃一次饭，第二次就不见了，这个对不对？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想我们去如何服侍这些福音朋友的时候，我们体会到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特点，或者说是他们在我们当中待的时间，那如果他们现在待的时间只是一年半年这种很短的话，那我们的服侍方式显然也是要做很多的调整，然后以适应他们的这个需要了。然后第二点，我觉得对我影响比较深的就是说，我觉得是寻找这个同伴是特别重要。反正对于我来说，比如说我并不是一个那种意志力非常强的一个人，所以如果我有个什么计划，或者是说是要读圣经，或者要做什么，要学什么，我可能有这种想法会很长时间，然后当我去做的时候，我就发现常常会做不出来，或者说做到一半有的时候就停下来了。那我觉得这个属灵同伴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帮助。我举个例子说，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主日学，我们常常都会布置作业，然后每周会请大家就这一课内容然后写作业。那我以前有的时候常常就是哎呀，到了最后礼拜六晚上实在是觉得很难写，也写不下去，但是呢你去那个网站上一看，哎呀，有几位弟兄姐妹已经交作业了，然后我就在想，哎呀，那我就要不然我就再努力努力，再坚持一下，然后最后还是把作业交上去了。比如说，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就是一个同伴或者说是弟兄姐妹的一种督促作用。当你知道有其他弟兄姐妹他也跟我一样也很忙，家里面他们也愿意花时间在做这个作业的话，那为什么我不能够稍微再坚持一下呢？所以我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属灵同伴对我的一个鼓励作用，或者是一个鞭策的作用。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非常重要的，特别对于像我这种意志力并不是很坚定，也不是特别去执行自己想法的这样的人来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帮助。然后第三点就是说要尽量抓住机会了。那比如说像我觉得像最近我们这个学习这些主日学 Antioch School 这一套教材，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它是一个很系统的一个教材。所以我原来的时候一直有这种想法，就觉得说哎，好像我对圣经的了解是有点支离破碎，就是说主日听到讲就是主日听讲道学一些，上网可能听一些讲道学一些，看一些属灵书籍学一些，好像它没有一个形成一个比较系统化的一个学习。那么其实我们现在这个主日学，我觉得它其实背后它 design 就是有十几册书，至少比如说像这个首要原则系列就有13本书，它其实就是提供给你一个系统学习的机会。所以如果你要是觉得你需要这种系统的装备，需要系统学习，就是机会，抓住这些机会然后跟上学习，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就可以增长，可以学习了。这是我体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会。然后这边我也想分享一个见证或者是一个例子吧，就在我们教会的有弟兄姐妹了，我就不说他们的名字了，就是这家弟兄姐妹他们很爱主，然后也是特别的关注他们家庭孩子的成长。然后呢他们跟我分享说，以前呢他们家比如说特别的常常孩子们出去玩，给他们拍很多照片，然后回家来呢写很多的游记，然后整理照片，然后呢把它上传到网上，这样呢家人很多就可以看到他们家都有些什么活动。然后他觉得这对孩子也是很重要一个很好的就是一个记忆吧，将来回顾起来说小的时候做过什么，就是对孩子很好。但是呢他因为参加这个主日学的学习之后，发现就是说如果就是他们原来的时候可能一个礼拜花5-6个小时6-7个小时整理照片上传博客，就是写这些东西，就花这么多时间。但是到后面他们就发现，他们当他们要学习主日学的课程之后，好像时间就不够了，因为主日学也需要花5-6个小时6-7个小时一个礼拜可能花。但他们就认识到说那个对他们非常的有帮助之后，他刚开始当然也是有这种挣扎在里面，就是说到底时间好像有点不够用。但是当他们进到这个就是花时间在主日学学习，而且很多得着之后，他们就觉得说哇这个更重要，以至于就是说他们把他原来一个礼拜5-6个小时收集照片上传博客的时间缩短到比如说1个小时。那当然就是说看起来好像你就是说你 reduce 了这个这部分的时间，但是他们就觉得这个收益就是非常值得去付出的。那我说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常常说要做生活的调整的时候，它其实不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过程，可以说因为你就要意味着你要改变你原来的生活方式，你要走出你自己这个原来很舒适的一个环境。我记得我们有一次主日学就非常好，大家讨论到了这个为义受苦跟为罪受苦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它是被罪所玷污，所以为罪受苦是非常常见的。那圣经里面其实是说要我们为义受苦。当然我们现在在我们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如果说为义受苦的话有点太大了，我们好像不敢这么说我们在为义受苦。我们知道在其他很多受逼迫的地方真的是被为义受苦。那这里面其实，所以我昨天在跟李辉弟兄探讨这个的时候，建议说我们可以把这个词改成吃苦，为义吃苦。吃苦的话可能听起来就其实比较贴近我们的生活一点，而且吃苦我觉得有一个含义，就是它是一个比较主动的过程，我们主动的愿意去知道那个是神的心意和旨意，调整我们的生活。然后当然这个受苦的原因不是来自于神，苦难的原因是因为罪，但是我们愿意说为了神的缘故，我们自己愿意主动的来改变我们的生活，虽然有一些所谓的苦在里面，但我觉得那个就是神的心意，那我们就愿意付出这个代价和时间。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就，我们要不要一起来把这段的经文一起读一遍。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我觉得这为义受苦在我看来就是跟背十字架其实是很接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愿意为了跟随主耶稣，我们舍弃我们自己 觉得好的，我们觉得对的，我们愿意顺着神的使命跟心意来行。那最后一后面一点就是说，我就不展开了，是前面李慧弟兄就是分享过好几次，就是说如何我们进入一个持续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就是说这个也跟使我们家庭成为这个中心有很大关系。就是说如果我们常常可能做一次两次可以，但是可能再接下去就有点有的时候会灰心，或者说是会从这个过程当中出来。那么怎么保持在这个过程中，我建议大家回去再参考前面几次弟兄们的讲道。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对这段的理解，我常常使我想起马太福音里面讲的，说马太福音这边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我觉得神其实是蛮有恩典的。我的重点是在前面一部分，就是说当我们常常愿意尝试跨出我们自己很舒服的区域一小步的时候，神就加恩典给我们，叫我们有余。我们再跨出去一点，他又给我们一点有余，所以就越来越大，就是我们里面越来越丰富。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段话对我的是鼓励是蛮大的。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呢，我就分享就停在这儿。我这后面列了一些作业，但这作业题其实大家都可以回去看，也是那这个教材里面的问题，我把它摘出来。特别的区别是说，我把要使你的家成为使命中心改成要使我的家成为使命中心，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调整。好，那我们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边。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大家会有一起的祷告的时间，所以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神给你的感动，你愿意有祷告的话，你请弟兄姊妹都开声祷告，或者也可以为